拍到《鱼花塘》这个长片的时候，我好像找到了一种可以面对失去的方法，用一种更积极的抵抗失去的态度，然后去想象我的家人可以以其他的方式和我永远在一起。
在影片中会用到很多人物的独白，那很简单，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让我爱的人，我的家人，那三位普通的女性，她们在荧幕上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
我也一直很相信，就是好的电影人或者好的作者都是同时到来的，他是一群人一起到来的。我不太相信那种天才的叙事。
我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真的是只有女性的声音才适合来讲述一个时代的真相？好像经历了特别多生活上很残酷的事儿，但是他们又特别勇敢地把握住自己的生活。而且当你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说，这个时代的故事应该交给女性来讲。
大家好，欢迎收听《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这个播客每月会选择几个周四不定期上线，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以及音频平台搜索《螺丝在拧紧》进行订阅，也可以关注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获取节目更多信息。本期节目由《螺丝在拧紧》和香奈儿一起创作，我们将讨论一些关于未来的话题。香奈儿一直在关注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未来，他们总是会分析比如说当代艺术、电影、文学等各个领域正在发生什么，去发现每个行业里面真正困难的部分，并且给予那些核心的创意人或者是年轻的创作者非常切实的支撑。比如说他们在中国就先后发起并且参与了 First Frame 成为导演之前、新文化制作人、影像策展人奖等等文化项目。就像在二十世纪初，香奈儿女士大声地喊出了那一句，我要成为未来的一部分。在后来的岁月当中，他们的确参与到了对于未来的塑造。这一次我们的节目来到西宁，参加由香奈儿和 First 青年电影展发起的 First Frame 第一帧的单元。这个单元就是专注于关注并且支持华语青年电影人作品当中多元的女性形象，并且鼓励以女性为主题的影像书写。我们邀请了其中两位入选最后 First Frame 第一帧单元的年轻导演，来一起聊一聊他们和电影的故事。一位是《不要再见啊鱼花塘》的导演牛小雨。
大家好，我是牛小雨。
一位是《再见乐园》的导演王尔卓。
大家好，我是王尔卓。
我觉得在我们开始正式聊天之前，首先得恭喜一下小雨，就是在我们刚刚结束的颁奖环节上，鱼花塘一举拿下大奖，正如我所预言的那样。你片子得奖之后，你现在什么心情？
我不知道哎，好像没有什么心情，这感觉这个事情是一个会后知后觉的事情吧。就我现在就没有任何的情绪，就可能我走出这个屋子或者再过五分钟我就开始尖叫狂喜打滚什么之类的。
没事，我们这个播客还得录一会儿，所以你可以在这儿尖叫。没问题的，
中间突然插播一段尖叫。
我觉得可能听众可能不一定了解或者看，尤其是看不到两位的作品，所以可能一开始可以请你们简单可以介绍一下自己，或者是尤其是来到 First Frame 这部电影可以再讲一讲。
大家好，我是《再见乐园》的导演王尔卓。《再见乐园》这部影片讲的是，一个普通家庭三代女性的故事。这个影片有三位主人公，他们都是在我的生活中有生活原型的，分别是我的外婆、母亲还有女友。他们在各自生活的那个空间，讲述自己的私人记忆和往事。通过他们的记忆串联起一个国家70年的时代变迁和几段平凡的生命记忆。
你是不是练过？啊，又到我
了。不是，回头我们把他这种大笑都剪到那个前面去当片花，就是一个获奖导演之后在节目里开始发疯嘛。
我这部电影是关于我的爷爷，就是2017年我的爷爷去世，然后那个时候我年纪其实很小，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事情，然后我就 想办法拍了一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解决了这个事情，是一部可以让死人复活的电影。
然后刚才听你们说的时候，发现你们俩是同时之前都有短片，其实曾经来过 FIRST 来参加过，并且得到了关注和支持，然后又从那个短片发展出这个长片来，所以听起来这两个故事对你们来讲都很重要，就各种意义上。能不能再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不管是从短片还是长片都选择从这个故事开始讲起？
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之后可能会拍很多不同风格或者类型的影片，但是这个作为我的第一部影片，我觉得应该拍给我爱的人。那个短片是拍给我的母亲，叫《母亲的乐园》，然后现在这部长片《再见乐园》其实是拍给我身边三位非常重要的女性，我的外婆、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女友，拍给他们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我生命中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所以我也是想把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像一个礼物一样送给他们。
他们看到之后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看到的反应都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我的妈妈她看完了之后，她跟我说她觉得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比在我的电影里更美一点。
那还蛮甜蜜的。
我2013年的时候拍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片，叫《鱼花塘》。然后那个短片其实是源于我的小区里有一个跟我关系很近、跟我们家关系很近的爷爷去世。然后其实2013年的时候我才20岁，甚至不到20岁，还是个小孩。在我一个比较年纪小的时候，突然要面对一个很亲近的人去世，然后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打击蛮大的，就不太能理解，就是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这个事情，或者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活人，昨天他还在你身边，然后今天他就永远消失了嘛。对，然后那个时候我面对这个问题，就想表达自己的困惑，或者想去探讨这个话题，就拍出了《鱼花塘》这个短片。然后到了2017年，我自己的爷爷也去世了，就是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得到答案，然后我又要再面对一次自己的爷爷去世，这个事情就更直观了，然后也能切身感受到那些痛。然后我就继续追问或者探讨这个话题。2017年我拍了自己的第二个短片，叫《青少年意志》，还是关于这个探讨生死和老人的这个命题。然后到了2019年，我拍了《不要再见啊鱼花塘》。就是拍到《鱼花塘》这个长片的时候，我好像找到了一种可以面对失去的方法，用一种更积极的抵抗失去的态度，然后去想象我的家人可以以其他的方式和我永远在一起。
然后也是很巧的，就是我是很后面才意识到把你们俩就是一起请过来，发现他们俩都有共同的关键词，就是再见嘛。刚才小雨你说到其实关于失去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在你的电影当中比较明确的一个题目。然后我也想请你们要不要再解释一下，在你们各自的电影当中为什么会用了再见这个词语，以及这个词语到底对你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重要。我想一个导演把这一个词语放到自己片名当中，其实是非常慎重的一个决定嘛，所以可不可以就是先从片名开始解释。
因为是再见啊，爷爷去世我们要和他说再见，我不想和他说再见，所以不要再见啊，而且要喊出来，就是不要再见啊。
得用这样的语气喊出来。
是的。
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今天我们在做映后的时候，你不是说在影片的后半部分那个情感和情绪其实你已经不想克制和收着，就是是不是也就可以理解成你就很想在电影里面用视听语言喊出来不要再见。
是，就是这是一句所有不想长大不想和家人分别的大儿童们的心声吧，就是想用这部电影撒个泼，就是我们就是不想再见嘛，我们就是不想长大，我们可以偶尔留在小时候吗？偶尔幻想自己还和失去的家人在一起吗？对，在影片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才出片名，那个片名也是打了4个感叹号，
对，巨大的字铺满整个荧幕，
我帮大家喊了，因为很多观众看完之后会跟我分享他们的感受。 我也看到豆瓣上有评论，就是观众真的在喊，就大喊不要不要再见，不要不要再见，为什么要再见。嗯，
那你觉得比如说这个电影这部长片拍完之后就不要再见啊，或者想要喊出这句话的那个情绪是不是会暂告一个段落呢？
是，嗯，就像大哭一场之后这个事儿可以可以停下了。
因为我自己之前其实是拍纪录片出身，我自己之前拍过一些纪录片，然后我习惯就是把镜头对准我身边的一些普通人，包括我的家人啊，就是他们在生活中都是很沉默的人，也是很平凡的人，每天就是很沉默的生活啊。然后当我去采访他们，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你平时看起来那种特别默默无闻的人，他们自己内心深处其实都有一段往事，都有一个很秘密的一个角落啊，那个角落可能藏着他一段就是对他来说特别重要的记忆。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心中的一个乐园吧。但是现实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去，然后我们都会随着时代的这个洪流，然后我们很多人都会消逝。当人消逝的时候，他心中的那个秘密的那个小乐园也就消逝了。就像很多普通人他们都是带着内心深处的一个小小的记忆，然后引入尘烟这样子。那我就会觉得我特别想把我身边一些特别重要的人，或者我很爱的人，他们的记忆和那个小小的角落给保存下来，其实就是用电影来保存下他们一个普通人他内心深处的一点点小的那个声音。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来说，当我把这个影片拍完的时候，其实也相当于是一个告别，就是对于他们内心深处那个小小的秘密的那个空间，我会跟他做一个告别。因为我和他可能在创作的过程中反复的去倾听和诉说，来到过那个秘密的角落，但是当我拍完这个影片，其实我也是在跟他们做一个告别。所以会有一种想要再见的感觉。但是作为电影来说，其实那些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些声音，他们已经在我的电影里面得到了一个永恒啊，这可能也就是我自己想拍这个影片的意义吧。
听到你们俩在谈失去，然后谈再见的话，会以为你们俩已经很大年纪了。就是这个好像的确是跟我们一般的想象嘛，对于年轻导演那种比如说比较狂野的想象。但是你们的那个发心和那个创作那个原点，不得不说还是蛮古典的，就是那种好像很深情，非常从个人的经验记忆的角度想要去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啊。当然它比较接近我自己对于作者的那个想象，就是我对不管是文学啊电影作者，他一定是这样子，他从自己的记忆或者是首先从自己的记忆和经验出发，然后找到那些非说不可的题目。然后这个里面当然和我前面提到比如说香奈儿他自己的故事是有关系的，就是他自己也是从不断的从自己童年的记忆当中提取了好多元素也好，或者形象也好，到他后面一生的时装的创作里面都镶嵌进去了。比如说那个他在修道院里看到那个修女服吧，是黑白的嘛，所以他最后黑白色调成了他的一个主要的色调，包括他在修道院看到那个彩绘的玻璃窗，然后那个就成为他们著名的那个 logo 的原型。然后还有当然和他同时代的比如说毕加索啊，他们那种小时候看过斗牛，然后斗牛好像就成为他一生的一个挥之不去的一个，我不知道是一个噩梦还是个美梦，然后不断的画牛，各种形态的牛。我觉得这个是我理解的，就是对于那个创作本身或者想要创作的人一个比较正常的路径。但是这条路径坦白说我觉得在中国主流的市场当中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从比如说市场的需求类型既定的比如说各种风格哪个比较容易或者比较好像得到青睐，可能就选择那个比较容易的了。所以我不知道这种比如说从记忆和从经验当中去寻找材料这件事情对你们创作来讲构不构成一种难度呢？就是比如说你要把自己的这个事儿，或者说自己某个私人情感要拿出来讲，要把它变成电影，然后要去跟观众做交流，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的嘛，所以我很难想象那个过程。我能理解那个愿望，但是把这个愿望真的变成一部电影，中间那些难题吧，主要是哪些层面？
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说的这些话都是最想说的话，所以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困难，他就是直接喷射或者倾泻出来了，就是我自己都止不住的完成了这个创作。其实就是关于这个话题的思考是很多年了、
嗯、
就是从我2013年开始拍《女花堂》开始、
嗯、
然后再到2017年，然后再到2018年底，我开始真正的去整理我很多年收集的素材啊、嗯，然后去构建这个剧本的框架，又花了可能3-4个月吧，嗯，就是在做梳理，在画我的工程图那个过程，最后真的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开始执行去写的时候，其实只花了2个礼拜。
哇，这算很快吧？
很快，
就我觉得挺神奇的，因为我们最后定剪的时候，因为我其实稀稀拉拉剪了1年多，然后这1年多感觉都没有任何的进展，那最后我跟胡老师，就是我的剪辑指导胡淑珍，去做这个最终的剪辑工作的时候，当然胡老师也是做了很多前期的准备，就是他很早就知道我这个项目，然后他看了我自己剪的一些版本，然后他也了解这个故事的核心，会看剧本，然后等到我们真的开始正式工作了的时候，他先是花2天的时间看完了所有的素材，然后我们开始动手，到结束定剪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花了2个礼拜，就是跟我写剧本时间是一样的。
嗯，
就是这个过程还蛮奇妙的。嗯，但是在反复的试错纠结的那个过程，包括去准备，对，那个是很长时间的工作。
嗯，
等想明白想通了的时候，就是它自然就倾泻出来了。
嗯，明白。那耳卓你是什么情况？
如果说就是我的创作遇到什么难度的话，我觉得其实在影片中，因为我涉及到3代人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其实母亲跟外婆他们都是相当于现在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就是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作者，我去观看他们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还比较能够客观和冷静地去观看他们的生活和感受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我离那个时代可能有一些距离，但是我反而觉得我比他们还要更能看清一些东西，可能是因为我离那个东西有点距离，所以我才能看清它。但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我们年轻人的生活，我反倒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就是你如何来解释你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和如何解释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我觉得这个难题可能不仅仅是对于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这一代很多的创作者，我们如何去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如何去表达我们自己，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
我觉得这个说的挺有启发的，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说到，就是你们都其实都是从自身的经验和记忆去开始创作嘛，但是你们两位的片子里面都没有把你们自己放在一个特别主要和突出的位置，比如说当然有别人来扮演你，或者是你在讲你的亲人的故事，但你自己本身并不是这个当中非常当然有所出现，但并不是主要那个叙事的主体，就这个安排对你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吗？就是要不要把自己就是一个大写的我放在我的片子里，你们会考虑纠结或者选择过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我这个片还挺自我的，就包括里面所有的角色，就是熊啊，然后晶晶啊，然后包括叶子，甚至包括奶奶，其实都有我各种各样的投射，可能是我自己不同的思考或者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样子，变成了各种各样的角色，然后借他们的口说出我想说的话。反而是做完了这部电影之后，我可能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一些了，就是我没有那么自我了，就是我可以从那个房间里走出来，我可以去看外面的世界，我可以去关心别人的生活，就像晶晶唱的那首歌，就是因为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我想偷偷去了解更多人，我可能之后的创作就不会再执着于自我的空间。而且就是我这部影片做完之后，我首先给了我的研究生导师刘旭光看，然后他是一个艺术家， 他一直很支持我去做这些创作。他看完之后跟我说的一句话特别触动我，他说，小雨，看完你这个影片，我觉得你已经看到自己了。他说，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玻璃，你照这个玻璃的时候，你既可以照到自己的影子，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玻璃当作是透明的，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他说，你已经在这个玻璃上照到自己了，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扇窗然后往外看了。
哇，这个不就是那天露天放映一代宗师那三个境界吗？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对对对，是一代宗师这句话也是特别触动我，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条宗师之路吧，是每一个创作者都要去经历，都要去走的。
这耳朵你是怎么看呢？
其实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曾经的纪录片的创作者，所以我一直会有意识的说，在我的作品中避免出现太多的自我的痕迹。因为我始终希望能够保持一个相对客观的视角，然后去比较冷静的记录下我们当下的一些人和事。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纪录片作者他们内心深处是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没办法保持客观，我们拍的每一个影像都是非常非常主观的，哪怕我们就是直接拿着一台摄影机，走进一个普通人他的生活，但我们选择拍摄什么，我们拍摄那个东西的方式和角度，那个是特别特别主观的，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导演他的双眼能够看到的东西，所以我的这部剧情片中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的主角是三位女性，但是其实背后还有一条隐藏的线索，就是他们有一个儿子，他们有一个外孙，他们有一个男友，那个人其实就是我，我这个人物在影片中也是存在的。那其实是这样，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还是说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男孩通过他的双眼所看到的那些女性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然后对于我来说，我其实在现阶段我都不太想说直接来去拍摄我自己的生活，或者是直接介入我的生命的体验，因为我始终觉得就是对于一个创作来说，在当下的一些事儿，你总得要过一段时间你才能看清它真实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哪怕我想要书写一个当代的故事，我也希望等那个故事发生过一段时间，我能静静的把它看清楚的时候再来开始创作它。
我觉得正好你说到了，就是关于比如说你电影的一些基本的结构嘛，以及就是你是怎么样使用这样的一些手法去想讲出你想讲的话。我觉得为什么特别请两位来，也是虽然你们风格迥异，但是我觉得有个共同点，就是你们都好像很坚持用自己所想象中或者喜欢的那样的一套视听的语言和审美在维持自己的这个表达，而不像是可能一般比如说我们在院线里或者其他的渠道或者平台看到的那种比如单一的叙事的推进，然后或者比较类型的那个讲述故事的方式。我不知道在你们选择这样的一个艺术表达的形式和风格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种表达在今天这样环境当中的一个风险，那就是可能能够读懂然后能够欣赏进入你们的观众可能并不那么多。
对，这个风险肯定是
想过的，
后来才想到。就是因为我拍这部影片从写到拍都是特别冲动的一件事情，很快写完了剧本，然后虽然没有找到钱，但是四处借钱，然后啃妈妈的钱也把它硬拍出来了。当然我的主创也都很支持我，所以当我就是整个拍完这部影片，然后在剪辑的这个过程中花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就是在为之前的冲动买单。那一年过得非常的痛苦，就是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已经很明确的知道这个作品它不是一个对观众或者说对广大观众非常友好的作品，然后它一而再再而三的挑选他想要面对的观众，但没办法了，就是这句话已经说出口了，我只能把它说完。
还有他最后落到 first frame 这里面，就是还是得到了展示他的舞台，也遇到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做映后有很多 喜欢它或者愿意给出四星五星的观众吗？
对，就是看到那些观众的眼睛，然后听到那些观众跟我分享他们的感受，我就觉得就又开始任性了，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的，就是花了这个钱也好，然后怎样也好，就是只要有一个观众说我真的太需要这个东西了，我都会感到特别开心。
就下一次你还这么干？
如果他们要我就干。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他可能都会遇到，就是当你选择一个很个人的风格，或者说是可能跟常规的叙事类电影有所区别的一种视听风格的时候，你可能自然而然会面对一些观众的一些反馈啊，这个反馈里面肯定有好也有坏，但是我是觉得首先每一部电影都有它一定会遇到的观众吧，就是就好比我们每个人一样，你总会遇到自己的朋友，也会遇见一些跟你关系不太好的人啊，但是你得相信说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得为那些你爱的人，为你那些支持你的人来努力来发声，我觉得这可能会比较重要。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在创作这个影片之初，我其实是每一步的选择我都是有我自己原因的，包括我为什么在影片中会用到很多人物的独白，那很简单，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让我爱的人，我的家人，那三位普通的女性，他们在荧幕上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啊，就很简单的原因，他们讲述的故事就是他们自己真实的记忆，然后他们在影片中的声音就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对我来说更加重要，可能会比一些负面的评价会重要的多，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事儿。所以我其实没有过太多的犹豫或者彷徨的，我是觉得我想拍的电影就是这样的，而且这样的电影也会有很多喜欢他的人，包括一些可能跟我的生活经历啊，跟我影片中人物的生活经历有所隔阂的人，包括一些国外的观众，他们看到之后他们也会觉得说他们第一次在荧幕上听见一个普通的来自中国的女性在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觉得很好，然后我觉得其实每一部电影都会有属于他的观众吧，这样子。
很有兴趣，就是你们两位在具体的成片的过程里面，就是对视听语言的选择上你们是怎么考虑的？我可能得分开问，因为两个电影太不一样了。就比如说在《余华堂》里面，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当你拍那些逝去的东西或是朦胧的记忆的时候，就是你用了很多比如说光啊影啊，然后这种光影的变换，然后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很实的东西，比如说那些比如熊，然后那些歌队唱歌的人，然后还有甚至就真的唱起歌来，包括他们身上的道具，我看应该也是非常精心的设计过的，就是他们的形态啊，甚至编织的那个厚重，都感觉是完全是你想好了，我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把我的记忆，把我关于逝去的那些我不想放掉的东西把它实体化，然后把它电影化，然后那些东西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它也不太是好像以前有谁教过你说，其实为了表现记忆你可以用一二三四五种方式，就完全是你用自己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就很好奇就是你是怎么决定要用这些东西，这些符号，这些怎么讲玩偶，这些音乐，然后这种镜头的运动来表现自己的记忆，这个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最早这个电影的概念其实是源于2017年爷爷去世之后，我在我家这个房子里就是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大部分时间在睡觉，然后有的时候在发呆，然后如果你真的在这个屋子里从早到晚的闲着，你就很容易会观察到这个屋子很微妙的光线变化，然后那段时间我经常观察到家里面有奇怪的光斑，然后有奇怪的影子，然后有风，然后就是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我的家中，然后我也经常会做关于爷爷的梦，然后这些东西都让我觉得是爷爷还存在于我身边的证据，我觉得爷爷肉体不在了，但他的意识或者某种灵魂的东西在我身边的万物之间流转，我有一种还是被爷爷包围环绕的感觉， 然后这种感觉让我可以抵挡那种失去的痛苦。嗯，就基于这个概念，然后我就是做了这些影片当中的设计吧。嗯，然后包括这种做梦的感受，这种半梦半醒或者很套层梦境的感受，也都是源于我那段时间在家昏昏沉沉的一种生活状态吧。也都是在用做梦的那个逻辑，就是我把我的梦，就是我睡醒之后我会记那些梦，但是我会想那些梦到底是用什么逻辑在我的脑海中或者在我的睡眠中演绎的，然后我试图把那种做梦时候的感受一条一条的整理出来，比如说它某种错位，就是声音的错位，然后身体位置的错位，或者时间的压缩，就是把这些概念真的整理出来，然后用这个指导思想，然后进行视听语言的设计，然后完成了这部影片。
这里面还有一部分是你刚刚没有解释到，就是里面那些特别可爱的部分，就是那些很欢乐的部分，就是那些大家好像可以一起玩耍然后玩乐的那种愉悦，然后那个好像不是一个在昏昏沉沉里面那部分是从哪里来的，包括那些玩偶啊面具啊，然后那部分我就看着特别的欢乐。
因为其实这个电影是关于奶奶，关于爷爷，然后关于失去的亲人，关于死亡，其实是一个挺沉重的话题。但是作为我来说，就包括我家人对我影响也蛮多，像我奶奶她就不是一个特别正经的人。
这话是可以说的吗？
就她对所有事情，就包括爷爷去世这个事儿，她爷爷去世之后她经常跟我们乱开爷爷的玩笑。我不知道她可能她怎么会不爱我的爷爷呢，他们一起相伴了可能60年，就每当他开这种玩笑的时候，我会更伤心。就他在用这种玩笑去消解他的伤心，就如果用玩笑去消解伤心，说明那个伤心是更伤心的。然后所以我其实是用奶奶的一种方式，在用一种欢快的表现去消解那个过于沉重的思念吧。嗯，而且我觉得只有真的很伤心的人才会特别的想快乐。
然后还有就是音乐的部分也是我特别喜欢的部分，就是首先词儿写的很平易近人，就是大家每个人都能找到和他共鸣的点。另外就是整个曲风，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风格，就是你怎么拿捏这些，因为音乐在你的电影当中也是占据了挺重要的一个位置的，当时你怎么选的这个音乐？
就当时选那些歌的时候也是很自然的过程，就是第一首歌是蒋大为的《星星锁》，然后蒋大为算是我的妈妈小的时候，就是我奶奶年轻的时候但已经有孩子，然后去跟她的孩子会唱的歌。然后第二首是《渔家女》，《渔家女》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咱们的这个文艺还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渔家女》这样的歌其实是蛮，包括《花好月圆》那样的歌是蛮有种靡靡之音的感觉。然后在我爷爷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唱这些歌，然后去想象某种浪漫的生活。当我认识我爷爷的时候，爷爷已经是个老年人了，然后包括他临终前就都还在唱这首歌，我能感受到他对那种浪漫化生活强烈的想象和愿望。然后第三首歌是一个艺术家叫段英梅，然后他写的一首歌叫《自言自语》，然后那首歌也是非常打动我，每一句词都非常打动我吧。他其实也是有一种不想长大，然后不想面对这个世界的复杂的一个情绪吧。
行，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间接乐园》。就是我觉得你电影里面就是那个安静的气质，安静其实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你的视听语言，就是你的镜头的那个节奏，那个节奏感嘛。我觉得是，你可以说沉稳，也可以说缓慢，也可以说诗意，也可以说很当代。对我来讲，如果我们前面说到 你的这个选材是，比如说可能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想所爱的人想要表达的，但是你的视觉语言是一个，就像你说的，是一个完全今天当代的人，当代的电影创作者想要去触摸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所使用的语言。所以我不知道在构建你的这个在间乐园的这个电影的世界当中，比如说摄影好了，就是比如说在摄影上你是追求一种什么样的节奏感？
我觉得这个影片最核心的问题还是 我创作这部影片的初衷，其实我就是想在大荧幕上听到说几个平凡的中国的女性她们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这就是我在之前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我采访她们我录到的她们说话的那个声音的质感，就是这个东西特别打动我，因为她们首先都是我生活中很爱的人嘛，所以她们说话的那个方式，她们发音的那个音调，她们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儿，其实我都已经无比的熟悉了，但是我觉得那个声音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而且那个声音就恰恰的就代表了她这个人，她这个人所有的生命的遭遇和她的所有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声音可能是这个影片的一个缘起。那当我有了这些声音和他们这个娓娓道来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拍的肯定是一部节奏很慢的影片啊，因为我希望我的观众跟我一起在影院的那个黑暗的环境中听他们静静地讲述他们自己的遭遇和他们生命的经历。嗯，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希望说我能拍到一些很有美感的诗意的画面，然后能够有一种缓缓流动的感觉，然后跟那些讲述的声音就好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的那种喃喃的软语一样，就是结合在一起，然后让这些比较有美感的画面和他们讲述的那个很真实又很有质感的那个声音发生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这个可能是我整个影片的这样一个结构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其实恰恰就是那些独白的声音和那些缓慢的镜头构成了这个影片它最独特的一点，也是这个影片它最值得和观众来讨论的地方。
嗯，就你说的画面我也印象很深，就是你刚说的那个画面缓慢，或者是包括你会停留很长的时间，但里边其实你经常是在一些比较自然的环境当中，然后比如说树林啊公园啊，或者是你镜头远远的，然后人其实在那个镜头当中画面当中并不占有一个特别主要的位置。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什么当代摄影的构图啊美学这些来解释，但我想知道在你具体的选择那些画面以及什么是你认为更美更诗意的画面的时候，你是怎么考虑去让你的镜头对准哪里的？
嗯，我是一直觉得对于电影来说，你的电影的人物和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是同等重要的。其实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影片的主角，而且我希望在我的镜头里一直能体现的就是那个人物和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的关系啊。那他生活的那个环境可能是一个非常宽广的宽阔的辽阔的一个环境，比如说一个农村或者一个山里面很多树林，然后你人可能小小的一个在里面这样一个生存，然后也可能是在都市里面在高楼大厦之间，可能有很多像蚂蚁一样的人流，他们在忙碌，他们在过着他们的生活啊。那我觉得其实你如何去表述那个人物他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那就是如何来表述这个人物他本身，所以我一直希望在我的每一个画面里面都能体现这个人物和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的关系，以及那个空间带给人的影响和改变。
嗯，然后你说到关系，我就把话题再往下引，因为我也看到其中一位摄影师是黄树立嘛，然后他最近因为他的短片在戛纳得了奖，所以在国内其实也引发蛮多关注的，所以我也嗅到了就是摄影上跟他自己的某些相近的地方，而且今天也了解到小雨其实也是跟你周围的很多亲密的朋友们啊伙伴们一起在创作。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代年轻创作者的某种共性，就是大家和自己的同学啊朋友啊发小啊，或者是那种志同道合的可能后来认识的人，都会形成一种非常强的认同，然后这个认同当中不太有那种竞争性。包括我每次看到比如说在 First 上，然后就是年轻的导演们在一起，那个状态是很放松和很把对方当自己人的，就不是那种哦我们未来是强力的竞争者。所以我也想请你们聊一聊，比如说你们自己怎么看待这种和周围的这种打引号的小团体小圈子，或者说和你周围这样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创作者们共同在做创作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会是 未来你们觉得会持续的一种创作方式吗？还是说它也只发生在可能一个创作者更年轻或者更早期的创作当中？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商业片导演还是像这种艺术片导演吧，他们肯定是会在就是每拍一部片他们可能会积攒下来一些伙伴，
嗯，
对，然后逐渐完善自己的团队，然后因为只有完善的团队，然后默契很高的合作，才可以提高制作的效率，对，我们才可以制作更多的或更快的制作这些影片吧。哦，所以我现在合作的这些特别舒适的伙伴以后一定会继续合作下去的。
我是觉得其实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它一方面是导演在里面有很高的比重，占得很重要，一方面它又是一个集体的创作，它其实特别考验的就是导演和他身边这一帮主创的合作和他们彼此的这个能力，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对于年轻的创作者来说，一定是大家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局面，不管是导演跟导演之间的关系，还是导演跟摄影跟美术跟录音和其他主创的关系，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必须要一起进步，然后大家一定要彼此的触动。然后我是觉得参加 FIRST 还有这些影展以来，我是觉得每一个导演他们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创作的方式和创作的风格，其实那个东西其实对于你的创作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参照或者是一个学习的可能，因为大家从某种意义来说大家其实是有着同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就是大家都是在当下嘛，当下这样一个社会，然后大家拍的影片不管是拍过去也好还是拍现在也好，其实你都是在讲述当代，因为我们只能够站在当代去看过去或者是看未来，所以大家彼此的创作你其实可以看作他们都在拍同一部电影，就是他们风格再迥异，但是他们的表达都是可以统一在一个特别统一的一个范畴里面，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这种交流和彼此的学习特别特别重要。包括我每次遇到新的合作伙伴，不管是剧组的主创也好，我跟他们聊天，然后我们彼此有一定的交流，我们都能获得一些很好的进步吧，然后一些新的灵感，我觉得这个就是电影创作一个特别美妙的一部分。
嗯，你刚刚一直说比如说当下嘛，或者是当代，这个其实我是很有兴趣去了解，但之前比如说我有时候跟戴景华老师聊天，就是也想逗着他聊一聊，比如说你怎么看千禧一代啊，看新一代这个年轻人嘛，他最后就会说哎，我不谈了，我没有资格谈年轻一代，因为年轻一代自己会去谈自己创作，他们已经知道很多，他们也做了很多了，所以正好面前坐着两位年轻的导演，我也很想知道你们怎么看自己这可能不说一代人了，就是你们这一波这一辈这一六这一团年轻人，就你们周围熟悉的这些人，或者说你们在各种影展上国内国际上看到的更新一代的创作者，你会怎么去你们怎么看待他们的创作呢？他们尤其是他们和前几代电影人之间的一些可能差别或者相似的地方。
我刚刚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为什么来 FIRST 的导演就大家彼此之间好像没有什么竞争关系似的，就大家都挺无所谓的。我觉得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都不挣钱，就是有一种就是赔钱货的惺惺相惜，而且我们其实真的不存在竞争关系吧，因为就是 FIRST 选的这种影片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影迷群体，然后这个影迷群体就是比如说他来看了鱼花堂他就也会看再见乐园，就我们之间不是说在分一个蛋糕，就是我们在一起做一个大蛋糕，然后影迷们一起去吃，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吃上这个蛋糕，就特别无产阶级的盛会吧，就很开心，就是只有无产的时候才世界大同。
说得好。阿卓你怎么看？
我是觉得就像我们这些年轻一点创作者，我觉得当然我们的每个人的表达都是很独特的，而且我们确实也拍出了一些不错的影片，我觉得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是觉得当然因为我们刚刚往往都是拍自己的第一部或者第二部， 其实拍电影这个东西还真的是你需要不断的去努力去进步，你才可能拍出一部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影片所以我相信对于每个导演都是一样，就是大家在自己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作品的时候往往都会受到一些赞誉，也会受到一些批评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包括刚刚在酒会上也有导演跟我聊说，他说今天又收到了几个差评，他还是当然还是比较轻松的跟我说，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因为就是大家都是刚刚开始在做一件事嘛，遇到一些不够好的地方很正常，对，我觉得大家不管是创作者的心态都可以放轻松一点，然后当然也会说在接下来创作中怎么样去努力的把电影拍得更好。然后对于观众来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创作者可以稍微宽容一点，真的，因为就是我们会努力的把电影拍好吧，然后尤其是当拍自己的最初的作品的时候，其实一个年轻的导演他还是挺需要得到一些观众的支持的，因为大家都是这样慢慢成长起来的。然后尤其是这批导演中，他们可能有些人有特别好的潜质，他们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导演但是可能当他们拍完几部片子之后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然后他们可能很难进行下一步创作，我觉得这样就不太好了。我觉得大家尽量给他们一个宽容的环境，能够让他们渐渐成长起来，然后拍出更多更好的电影。我觉得不管是对于电影这个行业，还是说对于这批年轻的创作者，都是一件好事，因为大家都是想在电影院看到好电影嘛。那然后大家都，而且大家应该都相信一件事，就是好电影一定是一个导演他一直拍一直拍来努力拍下去，然后来获得的一个好的这样结果，所以我觉得想要在电影院看到好的电影可能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每年我来 FIRST 其实想要寻找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虽然刚才耳朵一直说其实对于当代的事情或者眼前的事情其实你是最难分辨的，因为它正在发生，好像你需要拉出一点时间或者距离才能真正的把握它，但是可是当下是一直在发生的，就是电影一直有新的人在拍，而且我也一直很相信就是好的电影人或者好的作者都是同时到来的，他是一群人一起到来的。我不太相信那种天才的叙事，或者我认为天才的叙事下面总是有很大的一群人是这个天才的同伴，然后他才会成为可能。所以我觉得我也是感触挺深的，就是每年在 FIRST 然后发现有很多可爱的电影，然后他们有自己的创建，有自己的风格个性，但是他放到一个非常大众的平台上去立刻会被口水淹没，就是觉得啊，其实你这个很不好，其实你这个缺陷很明显，其实你在学谁，然后有很多那种很既定的评价的标准啊规则呀，这种评价就会纷至沓来。当然他们有完全有权利去这么去讲，但是我觉得挺少的一个视角就是刚才耳朵说的那种，我们对当下发生事我们稍微保持一点宽容度，或者我们稍微给他一点时间，就是不要那么着急把它划到一个过去的历史的某种分类当中，因为这是最新的东西，哪怕它是对过去的某种继承甚至是模仿，它也是今天的人做出的模仿，它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新鲜的手感或者某种新的先锋性会加到创作当中。所以虽然我也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做好像对观众做一些呼吁或者怎么样别人也不一定也不需要买单，但是我真的是觉得从这个行业本身行业内部或者那些真的还期待看到好电影，然后期待中国未来有一批又一批的新的年轻人他们走向 FIRST 电影节，走向世界各地的电影节，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保留一个开放的一个自留地，就是哪怕它不需要是很大，但是它能让这些创作者得以呼吸，得以得到一个正向的氧气吧，别最后就是年轻创作者都缺氧而死，我觉得这也是很让人很可惜，因为你有看到那么多年轻的人一代一代冒出来然后拍有趣的电影，但是好像他们很快又消失在那个主流的话语当中，我觉得这个是挺可惜的一个现象。
是我自己也是觉得，就是在 FIRST 看的所有的片儿，就它你不能用好坏来衡量，但是每一个片儿它都有让你觉得哎，这个点特别有意思，或者还可以这样，或者说就算这个影片不是我特别喜欢的影片，它好像有一个 跟导演相似的，或者有一种劲儿在里面。它每一个都，对，就虽然粗糙，或者有些就是觉得好玩，
嗯，
就是如果观众可以以一种更轻松的心态，不是说我消费了，然后我一定要获得什么，就是过来放松一下也会，
嗯，
舒服一些吧。
对，我觉得就是那种独特性吧，就每个作者的那种身上的就是独一无二的那个属性，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挺宝贵的，然后也很难剥夺，就是它就长在你身上，
嗯，
就像我们前面聊，那可能你们有某种共同性是从记忆从经验当中去发现自己的作品，但是很可能未来你们的第二部长篇第三部长篇可能就会用别的语言或者是语汇去做，我觉得这个是对行业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共识。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是对当下的认识嘛，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回看电影史就有好多后见之明，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看当时的，什么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看法国的新浪潮，然后现在全是鼎鼎大名的名字，可是我想他们在当时刚刚冒出头的时候，估计状态跟你们会挺相似的，就是那种自我的怀疑不确定，然后又有很多话想讲挡都挡不住，我觉得那种心态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后见之明尝试着去理解。然后当时香奈儿女士她自己其实也是整个这个运动新电影运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参与者和推动者，就比如说她为那些电影提供服装，甚至她直接提供具体的支持那些导演们去拍片，比如说让雷诺阿，然后威斯康蒂、阿伦雷奈，这种都是日后名垂影史的大人物，但当时他们都是通过那样的一个创作的群体，然后像时尚与电影之间，然后可能还有音乐，然后舞蹈，这样的一群对先锋性的艺术有兴趣的人，然后他们紧紧的合作在一起，然后创作出可能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作品，然后那个作品在后面的历史当中就不断的被认出来，说哦，这个在当时是最牛逼的创作，这个在当时是最闪耀的创意，然后那些东西会在后面的历史当中迎来好像很多的荣耀和追溯，可是在他们的当时，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有比较窘迫或者是紧张的那个瞬间吧，但是最后总有人挺身而出，或者总有人发现这样的一块创作的沃土，然后去帮助他孵化出这样的一些作品和人嘛。所以也想问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就是从你们个人的角度来讲，你们觉得作为现在年轻的电影人最需要的是哪方面的支持？
钱吧。
感觉这是那个亘古不变的答案。
对，因为电影它是一个很贵的艺术作品。
嗯，
我以前是画画的。
哦，
对，就是画漫画嘛，那个更不存在成本，就是我买一次画材就是往死里买，能花300块钱我买的都是顶级的画材了，然后我可以用半年，对，可以画一沓，然后我就不产生成本，我也没有压力，但是当我喜欢上电影之后，这个事情就变得
不可收拾了。嗯，那你现在解决这个的方式是什么呢？
当然 Live First 就是我真正帮我实现落地的那些主创都是在 First 认识的。嗯，因为我所有的伙伴他们都不是做电影专业的，嗯，他们只是来帮助我，给我一些情感上的支持，但是真正会工业化流程创作的，对，这些主创是只能通过 First 这样的平台认识。来到 First 是让那些我知道他们但他们不知道我的人，然后我们认识了，然后发现原来我们想共同完成一个这样的作品，这个其实也算是钱吧。
嗯
嗯，因为他们的价值他们的价格远远不止我能负担得起的那份钱。
嗯，
但他们对我的帮助是无价的。
嗯，
然后最终完成了一部远比我们花出的人民币更高价格和价值的电影，
听起来还蛮划算的，
希望投资人也会这么觉得。
希望有投资人在听这期节目。
对，
其实我本来也想说是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你可以继续说钱，没关系。
那我就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了。我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个人的感觉是，可能我们很多，就像我还有很多我认识的很多年轻的创作者，他们拍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的时候，往往都是他们自己来筹钱，然后他们自己来出资，然后他们可以获得一个相对于宽松的一个作者电影的一个创作的环境，就是 我能够有充足的自由度，我来掌控我的剧组，我来拍我想拍的电影，这样。然后往往当他们进入到第二部或第三部作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一些资金的支持也好，然后 会有一个相对大的体量来需要他们来掌控那 在这个时候，这个相对大的一个体量的创作就跟他最开始的那个特别作者个人化的创作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导演的风格，你的导演对于这个影片的把控和你如何去拍这个影片，它其实都是需要你更多的去想办法，需要你跟过往的那种拍摄方式有所区别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年轻的作者他们都会遇到的问题吧，就是当你真的有了这笔钱的时候，你能把它拍好吗？你还能够像你拍自己第一部作品的时候有那个创作的初衷和那个动力去拍一部你真正觉得它在艺术上很棒的影片吗？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是对于很多创作者一个共同的一个疑问吧。
我觉得你们可能很快就要面对这个第二道难题了，就是当真的有好的投资人、好的项目、制作方然后来跟你们合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资源和压力都是同时到来的。
对，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就考验你们未来的艺术生命有多长，第二部、第三部、第五部、第十部在哪里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会保持关注。我觉得最后我们回到一点关于 First Frame 这个单元吧，因为这个单元是香奈儿和 First 一起发起，然后他们其实一直希望是在国内孕育和培养一个能够比较注视女性的，这种对于女性的注视不只是说女性的创作者，因为你看今天很有幸的我们有男性的导演在这儿讲述他自己眼中和经历过的女性的那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初衷吧。所以我也很想知道你们二位就是怎么看，就是在你们电影当中的女性，以及在未来你们会持续的去用你们电影去展现女性或者去呼应女性的话题吗？
其实就我自己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女性的电影，我可能只有离开，就是我得旁观，我才能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可能有的观众会觉得说它会很细腻，然后可能有的观众说它很温柔，对，或者它被感动啊，会，就我在想什么才是女性或者女性的特质或者女性的电影。我觉得女性可能是一种，就是咋说呢，女性的身体本身就是可以孕育女性也可以孕育男性，其实女性是可以雌雄同体的存在的。对，它就意味着这是一种特别包容的状态，是一种特别善意的，是在孕育生命，在给出未来一个希望的一个东西。然后女性也和孩子更亲近，对，他们可能和未来和希望更亲近，这些东西吧都会给女性带来一种包容的善意。这个东西可能是我希望在电影中表现的，也是希望我可以传达出去的东西。我觉得也可能是现在这个当下的时代更需要的一种声音吧。
其实说来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之前拍摄纪录片的时候，我采访我身边的人嘛，然后我积累了大量的他们自己讲述自己生命体验的这个素材。当我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我会回看那些素材，然后听到那些讲述的声音，我突然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我发现那里面最打动我的几段讲述和几段记忆都是由女性来讲述的，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真的是只有女性的声音才适合来讲述一个时代的真相？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以后的创作肯定里面会有很多女性的人物和形象在里面，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吧在里面。就像我身边我看到的这些我的母亲啊，我的外婆，他们就是他们好像都特别勇敢，而且往往是比男性还要勇敢，比我也要勇敢很多了。你能看到他们就是好像经历了特别多生活上很残酷的事儿，但是他们又特别勇敢地把握住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力量真的是很强大的。而且当你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说这个时代的故事应该交给女性来讲。
我其实挺同意的，因为我们就是今天社会上其实有很多的女性的运动，然后当然女性运动会是一个特别政治性的一个话语，在描述女性为什么重要，为什么你要女性被忽视，或者是强调过去的历史当中女性被压抑的那段历史，我觉得那个当然很重要，我们要继续的去强调它。但我也特别同意刚才你们俩说到的，就是女性是今天是一个特别当下的声音。首先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社会的这种四分五裂，这种紧张，然后恰恰就是因为我们缺乏那种女性视角带来的那种和解的力量、包容的力量和温柔的声音，我觉得那个是某种当下的解药吧，也许。然后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女性是一种未来，就女性我觉得孕育一种未来性，它可能和你举的那个例子有点像，就是女性是可以孕育生命的，一个新的生命可以在女性的身体当中被成长起来完全，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更有力量的一个，怎么讲，对未来的一个争夺和许诺吧。因为只有女性才有这样的力量，她才能孕育那个未来，所以我觉得女性的这种未来性可能被强调的还不够。这种未来性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比如说年轻一代创作者嘛，或者是电影人，是同理的，就这个结构是同构的，就是他们你们也需要空间，就你们需要一个我们说孕育也好，培养也好，等待也好，包容也好，其实需要那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然后真正的崭新的一代人，先锋的艺术创作，然后完全对时代的那种精准的把握，然后颠覆前几代人的叙述方式的作品和作者才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说到女性的时候，或者说把女性和未来性说到一起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希望大家给这种未来一点时间。就是我们总是在畅想未来，就是期待未来，然后等待好像历史的车轮给你带到一个很美好的未来，可是未来其实还蛮需要大家参与其中的。也许对于那些不在电影行业里的人，他们参与的方式真是那种用一种女性的目光，更温柔一点，更大度一点，更宽容，更有耐心。然后我觉得我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们，就像小雨、杨二桌，你们会回馈给他们你们的回答，就是关于今天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然后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让未来到来。
昨天又遇到那些机器啦，每次都觉得他们还是幽默的。昨天的笑。
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者提问，可以通过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找到我们，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留言，我们将在下期节目的末尾回答你的问题。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以及各大音频平台搜索订阅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
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我想偷偷去了解更多。